这个称谓确实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这个称谓主要体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两个特征一个就是平等，一个就是亲情。为什么称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就是弟兄姐妹。那我们彼此称弟兄姐妹有什么意义？首先一个意义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平等的。从今以后，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种族、民族、性别、年龄、社会地位、背景、身份都不再是区分我们的标准和界限。在初代教会里面，在那个等级非常分明的社会里面，初代教会一成立以后，主人和仆人，男人和女人，犹太人和外邦人可以相聚在一起敬拜神，可以相聚在一个饭桌上领主的圣餐。他们再也没有种族的分别，再也没有性别的分别，因为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彼得说弟兄们，他的这个革命性的称呼表明一个事实，就是平等。教会里大家都平等，在神的面前人人都平等，在教会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是何等荣耀和何等的恩典。使徒彼得在这里讲的弟兄们这个称谓，当然也包括姐妹们，就是弟兄姐妹们。首先他展现的就是我们之间的平等和合一，不管性别，不管年龄，不管种族，不管身份，不管财富的多少，我们在主里是平等的、合一的。这是这个称谓首先表达的一个特征。那使徒保罗在以弗所说的2:11-22呢，他如此描述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平等和合一。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必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墙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隔离我们的那个墙被拆毁了，我们因此是平等的，因此在教会里面是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平等同样在体现在我们的属灵的位分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平等的去亲近神。这就是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所说的人人皆祭司。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去亲近上帝，像祭司一样的去亲近上帝。我们在主里面是平等的，我们主里面都是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再靠着所谓属灵的伟人，靠着祭司去亲近上帝。我们是弟兄姐妹，都是平等。所以希伯来书的10:19-23宣告说，弟兄们，我们基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从这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止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面写到，主耶稣用自己的宝血为我们每一个人开了一条到神那里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是又新又活的道路。他新在哪里，活在哪里，这条道路又新又活，是因为我们不再需要旧约圣经里面那个大祭司，我们不再需要隔着幔子亲近神，而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平等的像旧约圣经里面的大祭司一样的亲近神。这就是人人皆祭司。使徒彼得在这里讲的这个称谓，弟兄们，弟兄姐妹们，他一方面展现我们的平等，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平等的，到了新约圣经，我们在主的面前，在主里面是平等的。另一方面，他也展现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弟兄，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朋友可以选，在这个社会上我可以选朋友，我选我喜欢的人，跟我能合得来的人做朋友。但弟兄姐妹是不可以选的，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就是一家人。我在西安上大学的时候信主，我们在一个小小的查经班聚会，我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一个弟兄带领我做觉知祷告，祷告结束了，那弟兄就拥抱我说，我们是弟兄姐妹了。我看了看查经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又感动又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一个祷告我们就成了弟兄姐妹了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朋友是可以选的，但弟兄姐妹是不可以选。我从小在家里有6个弟兄，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很不喜欢一个弟弟，我们经常吵架，我不喜欢他，但是我没办法改变一个事实，他是我的弟弟。朋友可以选，弟兄姐妹是不可以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弟兄姐妹。这就是使徒彼得在这里讲的弟兄姐妹们这个称呼的含义，这是在新约圣经在教会里第一次称呼信耶稣的人为弟兄姐妹们，这是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教会里面我们称呼彼此弟兄姐妹，既然是弟兄姐妹们，既然是一家人，我们谁都离不开谁，我们就要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关照，彼此劝勉，彼此提醒。使徒保罗用身体和肢体来比喻教会与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12-27，他如此写道，就如身体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 而且肢体虽多，乃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喻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互。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这就是我们跟教会的关系，我们是弟兄姐妹。这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就像是一个身子里面的各种器官一样，各种肢体一样，是基督帮我们联络在一起，我们谁都离不开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弟兄姐妹，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就是一家人。这是彼得他一站起来讲的，开口讲的第一个词就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彼此都需要，谁都离不开谁，我们没得选。我们现在面临一场世界性的危机和灾难，疫情期间我们虽然不能见面，我们不能一起相处，不能一起聚餐，不能一起讨论，不能一起做任何的事情，但我们应该更加的团结，我们像家人一样的彼此关心。我们不能见面，但我们至少可以彼此代祷。待在家里无聊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弟兄姐妹之间打电话谈谈心，了解一下彼此的状况。危机和灾难中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家人。这段时间总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打电话给我们，问我们最近的情况怎么样，问我们需不需要口罩啊。我们真的很感动，很感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弟兄姐妹，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的父母亲人不在身边，我们在异国他乡打拼，在异国他乡被困在异国他乡，但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今天站起来可以非常感动，非常激动，非常坦然地给大家说，弟兄姐妹们，像彼得一样，我们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父母在身边，但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手牵手，心连心，我们共度疫情这个难关。如果有需要的，有缺乏的，有难处的，真的大家不要客气，向教会提出来，向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提出来，我们彼此联系。软弱的我们扶持，骄傲的我们提醒，孤单的我们陪伴，缺乏的我们补上，我们帮助，伤心的我们安慰。我们可以像使徒彼得一样的称呼弟兄姐妹们，这是何等美 的一个称呼，很简单，但却是一个在历史上革命性的称呼。这个称呼具有极深的属灵的含义，它是划时代的一个称呼，它是旧约和新约之间完全把它划开的一个称呼。从此我们在主里面是弟兄姐妹。我们在《使徒行传》一章十五节还观察到一个细节，就是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彼得在弟兄中间站起来，一方面他是使徒当中的领袖，另一方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这个简单的动作，他在众人弟兄当中站起来，这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想到了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耶稣与彼得之间的那个对话。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主耶稣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宰你们像宰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晚上预言要面临十字架的苦行的时候说，门徒们会跌倒，门徒们会四散，彼得却发誓要忠于耶稣，他死而无憾。耶稣对彼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一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你会跌倒，你会否认我，你会不认我，但是你回头以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果然三次不认主，他确实跌倒了，他确实软弱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朋友，此时彼得他站起来了，他在弟兄们中间站起来讲话。这站起来的这个动作，一方面他是领袖，另一方面是一个对比，他倒下去，现在他站起来。这一幕就是耶稣对彼得的嘱咐和教导，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跌倒了，彼得软弱了，彼得失败了，但彼得回头了，彼得在这里站起来了。此时站起来的彼得更坚强，此时站起来的彼得对耶稣有更加深入的认知，他已经今非昔比。一个在信仰上跌倒的人，如果站起来回头，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会对神的话有更加深刻的体会，他对耶稣基督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彼得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站起来以后，彼得就非常自然，非常清晰，非常正确的他引用旧约圣经来解释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圣灵的降临以及教会的使命。他跌倒站起来以后，他的属灵生命不一样了，他对旧约圣经有了更新的认知和体会，他的属灵上的看见上了好几个台阶。这就是回头以后的彼得。从彼得接下来的几次宣讲、宣告和讲道当中，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的成长非常的快，一个跌倒了站起来的人，一个软弱了回头的人，他会对主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人生免不了跌倒，人生免不了失败，人生也免不了软弱，但重要的是跌倒了要爬起来，失败了要重新开始，软弱了要记得回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失败 不再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彼得失败了，他并不觉得他的失败和软弱和否认主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他站起来引导带领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失败会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更亲身的经历神，更有智慧的服侍神。彼得站起来以后，彼得回头以后，他的属灵生命真的是今非昔比。换句话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失败会成为我们人生的资本，也成为我们服侍的一个财富，就看我们怎么样的去看，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回头在主里面。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7，他写道：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的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的也是为要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即使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说，他受了各样的患难，但是当他从患难中走出来之后，那在患难中的经历可以帮助他去安慰那些正在经历患难的人。他承受了很多的苦楚，但等到那些苦楚过去了，他更能体会承担苦楚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回头以后要兼顾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面临一场很严重的灾难，是世界性的灾难，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到过的。在这场灾难当中，我们经过了我们的经验，非常更深刻的认识自己的一个站起来的人，一个回头的人，一个重新开始的人，一定会更珍惜自己和他人，一定更有感恩的心，一定更加看重自己的信仰，一定会更多更深的认识神，一定会更紧地抓住耶稣基督。彼得站起来以后，彼得回头以后，他的第一个体现就是他的属灵的认知，他对旧约圣经有了那么清楚的亮光，他非常清楚地用旧约圣经来解释耶稣的复活、耶稣的死，解释圣灵的降临，解释教会的使命。他复活回头以后，他可以用旧约圣经得到新的启示，他能解释犹大的死。这就是站起来的彼得，这就是回头的彼得。站起来的彼得，回头的彼得，是一个成长的彼得，一个坚强的彼得。不管在事业上、感情上还是人际关系上，我个人走过很多的弯路，我个人也经历过很多的挫折和失败，主耶稣帮助我走过来了， 主耶稣扶持我站起来，主耶稣吸引我回头了。今天我在教会里牧会，我可以以我过去的那些经验帮助正在走弯路，帮助正在经历挫折和失败的弟兄姐妹们。在教会服侍这些年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真的多次经历了有些弟兄姐妹由于各种原因离开了教会，甚至放弃了信仰。但是多年后，当他再次回到教会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对神的话语的领受，以及他们对属灵生命的那种渴求，今非昔比。一个回头的人，一个站起来的人，他生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他在神的话语当中能看到很多的亮光，他在属灵上能有更深的看见。路加福音15:1-32，他记载了一个浪子的比喻。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比较乖，小儿子比较叛逆。有一天，这个小儿子他无耻地向父亲索取了他认为本该属于他自己的家产，就离家出走到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把父亲的钱财全部挥霍光了。他穷困潦倒，穷途末落之际，他想到了家里的父亲，决定厚着脸皮回去请求父亲原谅。山穷水尽，苦头吃尽，傲气荡然无从之事，他才明白在父亲家里做个故宫也比在外面流浪强。回到家，他发现其实父亲一开始就原谅了他。他回到家，他发现父亲一开始就没有放弃等待他回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失败并不可怕，跌倒并不可怕，软弱并不可怕，背叛并不可怕，只要我们站起来，只要我们回头，只要我们抓住耶稣，我们的生命永远是有希望的。因为神从一开始就原谅了我们，因为神从一开始就等待着我们认罪悔改，因为神一开始就在吸引我们回头，他要扶持我们站起来，不要做一个趴在地上不起来的人。当我回头，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会对神有全新的认识。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跌倒，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挫折，我们的背叛，我们的否认主，会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服侍神的财富。我们可以兼顾弟兄姐妹，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祝福、嘱咐和教导。不要忘记，我们要回头，要站起来，更要扶持弟兄姐妹们。彼得站起来以后，他成为了一个像磐石一样坚固的教会领袖。彼得回头以后，他更加清楚，更加深刻的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他如此自然，如此自信，如此清楚，落地有声的他引用了旧约圣经的经文来解释耶稣的复活、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圣灵的降临、教会的使命。他的属灵生命回头以后提升了很多很多，今非昔比。这次复活节造就营的时候，蒋元武老师他分享了一个感人的故事，我总结的很简单。他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人要选一张图画，一幅画，主题是勇敢。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勇敢的人？ 第一幅画是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一个将军，第二幅画是人人，第三幅画一个偷了父亲的钱回去低头认人。哪一幅画最能够表现凸显勇敢这个主题呢？那人选中了第三幅画，就是他偷了父亲的钱，他犯错了，他愿意回去在父亲的面前认错。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愿我们随时能够像彼得一样的回头，愿我们能够随时像彼得一样的站起来，站起来以后我们可以扶持弟兄姐妹们，可以眷顾弟兄姐妹，站起来以后回头以后，上帝会把许多的亮光赐给我们，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更多的看见、鼓励、安慰和劝勉。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为我们死，你为我们降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承受了那么大的痛苦。主耶稣，也感谢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跌倒的时候，其实你一直从一开始就在那里面等待我们站起来，愿意扶持我们站起来，你一直要吸引我们回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赐力量给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做一个随时能够回头，随时能够像彼得一样在弟兄姐妹当中能够站起来，带领弟兄姐妹，眷顾弟兄姐妹们的基督徒。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单单的仰望你。主啊，当我们回头以后，求你让我们成为很多人的帮助，很多人的安慰。当我们回头站起来的时候，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跟随你。我们把我们教会，把我们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能够看见是你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你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在你面前是平等的，我们可以平等的，每一个人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亲近你，认识你。我们人人都有祭司的尊贵和祭司的属灵位分。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仰望你，我们敬拜你，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